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2月11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一支国际专家先遣队已经抵达中国，对疫情展开调查研究。谭德赛星期一在日内瓦举行的记者会上说，这支先遣队由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深医生、加拿大流行病学家和紧急情况专家布鲁斯·艾尔沃德率领。目前发源于中国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已经在中国造成4万多人感染确诊，900多人死亡。在中国境外的27个国家和地区也有300多个确诊病例，并有2人死亡，大多与武汉旅行时有直接或间接关系。谭德赛在记者会上还表示，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出现与中国旅行时无关的人传人感染的病例令人担忧。他说，这些数量不多的病例有可能成为燎原的星星之火，但是目前这只是火花。我们的目标仍然是遏制疫情蔓延，我们呼吁各国利用我们现在拥有的窗口机会防止发生大火。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感染人数已经超过2002-2003年发生的 SARS 疫情。香港同一公屋不同单位的2名居民10日确诊感染武汉肺炎之后，当局怀疑是粪管排气管未密封所致，相关居民已经被紧急疏散。香港大学传染病讲座教授袁国勇表示，有理由担心可能是透过空气传染，但是也不排除其他感染方式，这就是飞沫及触及。2003年香港九龙陶大花园公寓爆发300多人感染萨斯，当时专家判断病毒是由粪管等管道传染。香港目前的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是42例，许多国家已经出现群聚感染的现象。台湾国防部发言人史顺文2月11日表示，中共军机这两天的远海长训是运用计划性作为，常态赴太平洋远海飞训，目的是向周边国家展现其战略威慑含义。中共的轰六等各式战机于9日、10日连续2天持续远海长航训练，绕台飞行，10日更曾经一度越过海峡中线，随即被台湾 F-16 战斗机驱离。另一方面，中国军网引述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张春辉大校的话说，继9日海空战备巡航之后，战区部队10日在台湾岛东南部海域实施海空兵力联合演练。张春辉表示，台独势力罔顾，民族大义不得人心。他说，战区部队将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密切关注形势动向，坚决履行职能使命。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11日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中国是武汉肺炎影响最惨的国家，这时候应该全力帮助人民脱离疫情才是正事。军机绕台不但引起台湾人民的恶感，也滋扰区域和平。美国司法部长巴尔星期一2月10日表示，美国指控4名中国军方黑客在2013年入侵了美国信用报告机构易速传真，影响了近1.5亿美国公民，包括生日、住址、社会安全号等在美国识别个人身份的关键信息。这被认为是美国历来最大的一起黑客攻击事件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2月10日表示，美国经济目前世界第一，且遥遥领先中国。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州长商务会议表示，美国正创造有史以来的最繁荣的经济，就经济而言，我们现在是世界第一，就我们的经济规模而言，我们现在已经远远领先于中国。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这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的。
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麦。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好，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聊在公司报销都有什么规矩，看看别出心裁的结婚仪式，还要告诉你怎么说捉刀人。
Yeah, most couples want a special wedding ceremony. It's the kind of memory that will last a lifetime. I wonder what my wedding will be like.
You gotta find someone who's willing to marry you first. kidding, kidding, you'll be fine. 咱们等会儿再来讨论你梦想中的婚礼，现在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Ghostwriter. Ghost is spelled G-H-O-S-T, ghost. And writer, W-R-I-T-E-R, writer. Ghostwriter.
Ghostwriter, 代笔作者,捉刀人。
Wisconsin Governor Scott Walker is taking heat for hiring Mark Tyson, who vocally supports enhanced interrogation techniques, as his ghostwriter.
威斯康辛州长沃克因为找马克·泰森代写新书而受到批评，因为泰森公开支持使用强化审讯手段。
Michael Malas, the celebrity ghostwriter, raised $30,000 to write an autobiography of Kim Jong-il.
著名捉刀人迈克尔·马利斯集资$30,000，准备给金正日写传记。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ghostwriter, ghostwriter, ghostwriter.
Ghostwriter, 代笔作者。现在啊，是个人就可以出书，最后嘞，都不知道书是谁写的。
Yep, I feel like the internet is the thing to blame. Nowadays, a lot of people just go on the internet, get whatever information they can find, and then start writing a book.
Yeah, the internet is a double-edged sword. On the one hand, it's so much easier to obtain information. But on the other, you need to have the ability to identify the useful from the useless.
Yep.Or you can always just march to a different drummer. Go back to reading academic papers.
啊、oh, ，没错。哎，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短语 ，march to a different drummer。咱们来听今天的美国习惯用语，学学这个短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33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干广播这一行已经十几年了，以前的编辑都是每星期早上开会，但是最近刚来的这位领导别出心裁，把小组会议改在了星期五下班以前。这倒让我想起了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叫做
March to a different drummer. March is spelledM-A-R-C-H, and drummer, D-R-U-M-M-E-R. March to a different drummer.
March to a different drummer. March 是齐步走、行军的意思。Drummer 是鼓手。
March to a different drummer.
按照不同鼓手的节奏前进，意思就是独树一帜、标新立异。这下大家明白了吧？别人一般都是星期早上开会，但是新来的这位编辑却规定星期五下班之前开会，跟别人不一样，这就叫
March to a different drummer。
其实啊，生活中这种人并不少见，让我们听听下面例子里这个人是怎么过年的。
My friends are always inviting me to these crazy New Year's Eve parties, but I've always marched to a different drummer.Going to a big, noisy celebrations just to wait until midnight isn't for me. I'd much rather stay home and have a quiet evening watching a good movie or reading a good book.
朋友们经常邀请我去参加他们那些疯狂的元旦派对，但是我跟他们不一样，我一点儿也不喜欢那种喧闹的庆祝活动。我更愿意一个人待在家里，晚上安安静静地看个电影或是读本好书。
虽然我也是个喜欢安静的人，大年夜可不是安静的时候。要让我说，迎接新的一年到来，跟亲朋好友在一起庆祝，一年就这么一次，是无论如何也少不了的。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My friends are always inviting me to these crazy New Year's Eve parties, but I've always marched to a different drummer. Going to big, noisy celebrations just to wait until midnight isn't for me. I'd much rather stay home and have a quiet evening, watching a good movie or reading a good book.
有时候我还会穿上晚礼服，跟先生一起到大饭店里去参加新年庆祝活动，玩个通宵呢。刚才说到新年晚会，下次我得记住，一定得穿一双舒服点的鞋。我的朋友建议我下次买鞋可以上网去试试看。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听听一家网上鞋店的介绍。
Zappos, the biggest online shoe store, could have copied its competitors. Instead, it marched to a different drummer. By offering free shipping, a 365-day return policy, and continuously available service, it provided some of the best service in the industry. Maybe that's why it's grown from nothing to an almost $1 billion giant.
最大的网上鞋店 Zappos 本来可以效仿对手的做法随大溜，但是他们却选择了独树一帜，为顾客提供网上购物的一些最优惠的服务，包括免费送货上门，购物一年之内包退包换等。这可能就是他们白手起家发展成为一个价值10亿美元的大公司的秘诀。
看来这家公司的经营者还真是挺有创意的。我认识一对夫妇，他们结婚是在山崖上，婚礼最精彩的节目是蹦极。哇哦，真够刺激的。这就叫
March to a different drummer.
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Zappos, the biggest online shoe store, could have copied its competitors. Instead, it marched to a different drummer. By offering free shipping, a 365-day return policy,and continuously available service, it provided some of the best service in the industry. Maybe that's why it's grown from nothing to an almost $1 billion giant.
很显然 ,March to a different drummer, 这个习惯用语的出处跟阅兵仪仗有关。来自美国著名作家和思想家亨利·戴维·梭罗1854年的著作《沃尔登》里面的一句话。也许你听人说过
March to a different beat, March to a different tune,
还有
March to the beat of a different drum or drummer.
其实啊，这些说法都是一个意思。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at's what I was talking about. I want to march to a different drummer for my wedding. Actually, instead of having a wedding, I would rather spend the money on an around-the-world trip.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这样结婚啊，省去了婚礼的繁琐，还多了一份共同的旅行记忆。我也觉得这样不错。
And you can save a lot of money on all the useless things you have to get for a wedding, like flowers.You can actually have a better financial starting point for your future life.
Well, that's true.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will touch on how to save expense, not for your personal life, but in business settings.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公司开会讨论支出账目，经理 Tim 和会计部主任 John 告诉大家要紧缩开支，首先从员工可报销的账目下手。
Okay, now for the last item on our agenda, expense accounts. Let me turn the meeting over to our chief accountant, John Summers. John?
Thank you, Tim. As you all know, the current economic climate is, to put it mildly, difficult. Our company is being affected by higher prices and a downturn in orders.
Basically, we're going to have to tighten our belts.
支出账目
expense accounts
是指员工可以因公报销的账目。会计部主任这样说，现在经济不景气，公司成本价格上升，订单减少，因此大家要勒紧裤腰带。
Tighten our belts.
And one of the first ways we can save money is by clarifying what you can and cannot claim as company expenses. For starters, we will henceforth limit each person's personal expense account to $300.
That's cutting it pretty close, no? I mean, when I have to go to New York on a business trip, $300 blows by pretty fast.
这样说, for starters, 首先要把个人支出账目限制在300块以内。 Shannon 认为限制太严了。
Cut it pretty close.
他举例说，去纽约出差，300块钱一眨眼就花光了。
$300 blows by pretty fast.
Yes, we understand. But your $300 isn't for special expenses, such as taking a client to dinner.And of course, the company still pays for your hotel accommodations and all airfares.
But transport while traveling, such as taxis, etc., that comes out of the $300?
Yes, it would. So would food for yourself and any other small purchases.
这样说，三百块限额不包括请客户吃饭，也不包括旅馆的住宿和机票。这三百块钱的用途是打车和自己吃饭。
It does, however, mean that you'll have to cut back on some of the extras.
Like what?
Well, I don't want to single people out, but here's a good example. Someone claimed $120 for a massage. That's the kind of stuff that will be axed.
要减少额外开支。
Cut back on some of the extras.
比如说按摩 massage 一定要被砍掉。
Will be axed.
Let me speak up here. I'm the one that claimed the massage, but I think I deserved it. I was at the Berlin Trade Fair for 3 days before flying directly to Peru to visit our supplier. I was doggone tired.
Mike 承认报销按摩的人就是他，但他觉得这是自己应得的。
I deserved it.
因为他在柏林参加了整整三天的博览会之后，又直接飞到秘鲁去见公司的供应商。
I was doggone tired.
简直累死了。
经理 Tim 说，现在经济不景气，公司预算不好，大家需要 tighten our belt, 勒紧裤腰带 ,cut back on some of the extras, 减少额外的开支。Things like massage will be axed.像按摩这类的一定要砍掉。
Yeah, I feel like some of the expenses in private companies are really ridiculous. There's an expense account called entertainment, and you basically take your clients everywhere, including a strip bar.
Well, not that I agree with it, but some business is done in that way. Let's keep listening to Tim and Joan about how to cut their expense.
礼节美语
公司开会讨论支出账目，经理 Tim 和会计部主任 John 告诉大家，要紧缩开支，首先从员工可报销的账目下手。Tim 说
，Well, I'm not going to sugarcoat it. We'll have to cut back on our expenses, or we'll have to cut back on staff. Something I'd rather not do.
But we still have discretionary spending money, right?
Sure. You can spend half of the $300 on whatever you want without providing a receipt.
经理 Tim 说，我不想粉饰太平。
Sugarcoat it.
实际情况是，不减少开支，我就得裁员。Mike 问，是不是还有
discretionary spending money?
可以随便支出的钱。答案是，三百块钱里一半的开销都可以不交收据。
What other ways can we help cut costs?
Well, if it's a flight of less than 4 hours, we're going to ask you to fly economy class. For long-distance flights, you can still use business class.
And we need to talk about client dinners. I know you have to take the client to a nice place. I know you can't take them to McDonald's.
But the 5-Michelin-star A+1 Golden Steakhouse? That's pushing it.I see a $265 claim here for a business dinner for two. That's got to come down.
Tim 说，今后凡是不到4个小时的短途飞行，一律要改为经济舱。 这样补充说，请客户吃饭虽然不能去麦当劳，但是两个人吃牛排花$265则未免有些过分。
That's pushing it. Actually, I've been doing more internet research before I take clients to business meals. I found you can save a lot of money by choosing an interesting, special place that isn't necessarily expensive.
Right. Say, I know this little place, and then take them somewhere cool, but not at $265 a pop.
Shannon 建议不用带客户去太贵的地方吃饭，可以带他们去一些更有意思但是并不贵的餐馆。 Tim 表示赞成，说最好是
Take them somewhere cool, but not at $265 a pop.
A pop 是每次花多少钱的意思。
Another thing, stay out of the hotel bar. It's outrageous what they charge for a couple of cocktails. Go find a bar down the street to meet at.It's got more character, and it's substantially cheaper.
Yes, good thinking.
And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e hotel room's adult movies are not business expenses.
No, they most certainly aren't. Thanks, guys. I appreciate your understanding.
Mike 补充说，旅馆的酒吧太贵，最好是能出去找个酒吧见面，不仅便宜，而且
It's got more character.
还更有个性。Mike 继续搞笑说
It goes without saying.
不用说，旅馆的成人电影是不能报销的。
I agree. A $300 business meal is definitely over the limit. It's always more fun to go to some place that has more personality.
Yeah. For a foodie like me,It's always important to go where the best gourmet food is.
But you need to watch out, though. We don't have a big paycheck.
Yeah, that's why I'm learning to cook for myself.
Well, let's see how to use the word paycheck.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paycheck. Paycheck is spelled P-A-Y-C-H-E-C-K. Paycheck.
Paycheck, 工资单。为了显示跟被迫停薪休假的联邦雇员同甘共苦
President Obama will give 5% of his paycheck back to the federal government.
美国总统奥巴马将拿出工资的5%来还给国库。在美国，一个典型中产阶级家庭把孩子养大到17岁，平均要花费$235,000。对于学龄孩子的家长来说，
Costs from their children's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like football, gymnastics, and music lessons, chip away at their paychecks.
家长收入的一部分要花在孩子的橄榄球、体操和声乐等课余活动上。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paycheck, paycheck, paycheck.
Wow, 养个小孩到十七岁要花$230,000，简直可以买栋房子哎。
Yeah, kids are really expensive. In America, tuition at private schools is off the chart. If you send your kids to private high school, their tuition is going to be over $50,000 a year.
That's true. But there's also different kinds of scholarship to help those who can't afford to pay tuition, but are qualified to go to a good school.
Yep.I got a couple of scholarships to go to college in Ohio, thanks to some local NGOs.
A lot of NGOs are going to the mat for the students in need these days.
Speaking of which, 我们来听今天的美国习惯用语 Go to the ma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34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可不是什么老古董，对进步事物总是拍手称快。不过最近有人建议把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公园推倒，盖个超市，这我可不赞成。好在市政委员会里面的一名代表跟我的想法一致，他正在竭尽全力设法推翻这项提案。这倒是让我想起了今天要学习的习惯用语，叫做
Go to the mat. Mat is spelled M-A-T. Go to the mat.
Mat 是脚垫、地板垫的意思。To go to the mat 意思是不遗余力，设法解决难题，往往是为了那些无权无势的小人物的利益。就好像刚才说到的， 我们地区的那位市政议员努力说服其他人不要拆掉我们附近的公园。
I'm so thankful that he's been willing to go to the mat for my neighborhood.
他能为我们这个居民区摇旗呐喊、据理力争，真让我感动。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上司的支持让一名雇员感激涕零。我们一起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When I told my supervisor that I was going to be let go, she marched into the president's office to defend me. Apparently, she told him that the company couldn't afford to lose one of its most valuable employees. If she hadn't gone to the mat for me, I wouldn't still be here.
这个人说，我告诉上司说，公司要解雇我，他马上找到总裁，为我进行辩护。显然，他告诉总裁说，公司不能失去像我这样最有价值的雇员。要不是他挺身而出替我说话，我今天早不在这儿了。
有这么个替自己撑腰的上司，可真够幸运的。这倒让我想起我的一个高中同学，他后来在一个大学里当系主任。那所大学里很多有学习障碍的学生，多年来一直抱怨说，他们得不到应有的帮助。直到我这位同学当上系主任，他们的问题才得到了解决。
She went to the mat for them.
给他们争取到了各种各样的帮助。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When I told my supervisor that I was going to be let go, she marched into the president's office to defend me. Apparently, she told him that the company couldn't afford to lose one of its most valuable employees. If she hadn't gone to the mat for me, I wouldn't still be here.
很显然，每个社会里都有不少需要别人代言的群体。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下面这个例子。
What happens to the poor and sick who need to see a doctor?Fortunately, one of my favorite charities is going to the mat for these needy people. It's a clinic that travels across the U.S. to provide thousands with free medical services. Because of its staff of volunteer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and donated supplies, there's a little less suffering in the country.
这个人说，那些没钱看病的穷人该怎么办呢？幸运的是，我们最喜欢的一个慈善机构正在向这批人伸出援手。他们出资办的一个流动诊所到美国各地去，给数以千计的人免费看病。诊所里不求报酬的医务工作者和社会各方捐献的医疗设备，让我们这个国家减少了一份病痛。
真巧，我最近刚刚在电视上看过这个流动诊所创办人的人物介绍，这个人真是太了不起了。正是因为这种人的存在，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才有了希望。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What happens to the poor and sick who need to see a doctor? Fortunately, one of my favorite charities is going to the mat for these needy people. It's a clinic that travels across the U.S. to provide thousands with free medical services.Because of its staff of volunteer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and donated supplies, there's a little less suffering in the country.
也许大家能猜到 go to the mat 这个习惯用语是从摔跤比赛来的，指的是把对手摁在垫子上。最早的使用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你现在又多了一个习惯用语，不妨试试看。如果有人敢说你用的不对，只管告诉我。I will go to the mat for you. 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My dream is to be a journalist that can make a difference in the world.I want to go to the mat for those who are underprivileged.
I'm pretty sure the underprivileged would rather have someone else go to the mat for them.
Mike, you gotta watch out. Anyways,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一支国际专家先遣队已经抵达中国，对疫情展开调查研究。谭德赛星期一在日内瓦举行的记者会上说，这支先遣队由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深医生、加拿大流行病学家和紧急情况专家布鲁斯·艾尔沃德率领。目前，发源于中国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已经在中国造成4万多人确诊感染、900多人死亡。在中国境外的27个国家和地区也有300多个确诊病例，并有2人死亡，大多与武汉旅行时有直接或间接关系。谭德赛在记者会上还表示，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出现与中国旅行史无关的人传人感染病例，令人担忧。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感染和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002-2003年发生的 SARS 疫情。香港同一公屋不同单位的2名居民10日被确诊感染武汉肺炎之后，香港当局怀疑是粪管排气管没有封闭所导致，相关居民已经被紧急疏散隔离。香港大学传染病学讲座教授袁国勇表示，有理由担心可能是透过空气传染，但也不排除其他感染方式，也就是飞沫及触及。2003年香港九龙淘大花园爆发300多人感染 SARS， 当时专家判断病毒是由排粪管道等管道传播。香港目前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是42例，许多国家已经出现群聚感染的现象。台湾国防部发言人史顺文11日表示，中国军机这2天的远海长航训练是运用计划性作为，常态赴西太平洋远海飞行，目的是向周边国家具体展示战略威慑含义。中国轰六等各式战机于9日、10日2天连续执行远海长航训练，绕台飞行，10日更一度越过台湾海峡中线，随即被台湾 F-16 战斗机驱离。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军网引述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张春辉大校的话说，继9日海空战备巡航之后，战区部队10日在台湾岛东南部海域组织实施海空兵力联合演练。张春辉表示，台独势力罔顾民族大义，不得人心。他说，战区部队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密切关注形势动向，坚决履行职能使命。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11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是受武汉肺炎影响最惨的国家，这个时候应该全力帮助人民脱离疫情才是正经。军机绕台不但引起台湾人民的恶感，也滋扰区域和平。美国司法部长巴尔星期一2月10日表示，美国指控4名中国军方黑客在2013年入侵了美国信用报告机构，易速传真，影响了1.5亿美国公民，包括生日、住址、社会保障号码等在美国识别个人身份的关键信息。这被认为是美国历来最大的一起黑客攻击事件之一。军方表示，这些军方黑客潜入易速传真系统几个星期，入侵电脑网络，窃取公司机密和个人数据。他们通过分布在20个国家的约34个服务器来掩盖他们的真实位置。美国司法部通常不对外国军队或情报部门成员提出刑事指控，这是联合检察官对中国军队成员第二次提出指控。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表示，美国经济目前世界第一且遥遥领先。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州长商务会议上表示，美国正创造有史以来的最繁荣的经济。就经济而言，我们现在是世界第一，就我们的经济规模而言，我们已经远远领先于中国。美中间的贸易战并没有严重损害美国的经济，2019年美国经济仍旧保持了温和增长。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这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2月10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武汉疫情最早的预警者或吹哨人李文亮医生不幸遇难的消息震动全球，虽然中国官媒极力淡化李医生的悲剧，但中国网民发出排山倒海般的声音，为他举行了国葬。言论自由的呼声传遍互联网，一位医生用专业知识发布预警被斥为造谣，不得不用生命证明他不是谣言，结果是八人封口，九州闭户，这个中国式的悲剧代价太沉重。人们痛定思痛，终于意识到言论自由与自己身家性命之间的关系，以各种形式发出呐喊。那么李医生的死在何种程度上惊醒了麻木不仁的中国？血淋淋的教训能不能换来政府在言论管制啊管控方面的让步呢？言论自由的光辉何时能够照到中国？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呢跟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张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张先生您好。
您好，胡平先生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同时我们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我第一次看到满屏皆是李文亮，这是一位名叫郑文新的这个律师，他这样写，他说这是一个民族第一次为一位医师举行国葬，网上的国葬了，当然是。我们说网民呢为李文亮医生举行了国葬，是因为尽管官方极力淡化李医生去世所带来这个舆情冲击，但是网民们以前所未有的关注来表达悲愤之情，悼念这位普通的眼科医生。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网上的国葬说明了什么问题？李文亮之死为什么引起如此大的热度？
因为李文亮已经成为一个符号，成为一个象征。李文亮是个普通人，但也是英雄。他是受害者，双重的受害者，既受新冠病毒之害，也受政府政治迫害。他一方面是言论自由被压制的一个牺牲者，另一方面他又是这言论自由的倡导者、呼吁者。起初李文亮只是一个吹哨人。严格说呢，还只能算半个吹哨人。到后来，他接受媒体的采访，接受西方媒体的采访，讲到，一个国家、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不同意公权力过分干预。这不但表现出他的勇气，也表现出他的见识、他的理念、他的理想。然后他就去世了。这个死亡，把李文亮定格为一个讲真话、呼吁言论自由的英雄。那他的不幸去世呢，就一下子就激发起国人、亿万国人的这种强烈的激情。那这种感情中，包含着对他的崇敬、悲悯、哀伤和义愤。他的去世呢，不但让人感动，而且也促人警醒、促人深思。还有呢，就是李文亮之死让当局就陷入一种极大的尴尬，因为他们既不可能把李文亮从亿万国人的心中抹掉，也不可能给死去的李文亮再扣上什么境外敌对势力、什么敌对势力的罪名，让他成为像刘晓波一样的敏感词，吓得国人不敢公开讨论、不敢公开谈论他。另外呢，他还不得不对李文亮有所肯定，而且还表现出一些歉疚啊。这么一来呢，那么这个国人对李文亮的这种激情，就更能够这个毫无顾忌的倾泻。从政府 政府的角度呢，他也深知就是重度难犯，所以他也不得不留下一个窗口，一个很短暂的窗口，就让网上能够民众能够表达他们的声音。这么一来呢，就出现了我们看到的这个悼念李文亮要求言论自由的这个网上风暴，就形成了六四之后30年来最大的一次网上的这么一个争取自由的这么一个运动我想这个就是李文亮他去世的他的意义所在。
好的，那么出于大家心知肚明的原因，我们看到据报道说这个周末中国人已经无法在新浪微博的热搜榜上找到李文亮的名字。那么我来请教北京的张先生，当局生前封了包括李文亮在内的8位预警者之口，那么为什么在李文亮医生死后呢，还要继续封众人的这个悠悠之口，这是为什么？
这次的疫情这个太严重了，而且呢这个已经蔓延到全国全世界，所有人都感受到了这个自己生命受到的这个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呢，当然大家就会非常自然的就要怀念这个李文亮医生这样一位就是你所说的预警者。那这个当然官方来讲呢，他这次不敢过分的这个压制，也是因为担心就是因为一个人之死引发大规模的这种群众运动，因为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事情，而且不止一次。在中共这个1976年，曾经有一次这个天安门事件，到1989年又有一次天安门事件。这两次事件虽然都是中共的领导人去世，但是呢，这个群众借此呢，表达了他们对中共政权的不满，而且呢，形成了巨大的对体制的冲击。所以呢，现在我觉得从官方来讲，从维稳的角度，他们特别担心就是这一次与众不同，就是与以往不同，这次是一个普通人之死，但是由于网络的力量，你要注意这个在这个两次天安门事件都还没有网络那个时候，但这一次有了这个网络的这种信息的几何级数这种传播的这个模式之下，那它是有巨大的冲击力的，虽然由于这个疫情大家没有上街，但是呢这个网络的舆情来势汹汹，这个呢中共也感受到了非常大的威胁，所以这次这个网络国葬来讲大家都想起我的一位作家朋友这慕容雪春讲的一句话，叫为众人抱心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为自由开路者不可使其困顿于经济，那还要加一句，就是为冠状病毒预警者，他现在死于这个冠状病毒官员的冠，那当然你讲的这个预警者，我认为这个词用得很恰当，因为李文亮先生李文亮医生从严格意义上讲，他不大是一个吹哨人，按吹哨人的本意就是这个 whistleblower
对
这个词本意是讲告密人举报者揭黑幕者，讲的是这个，指的是揭露一个组织内部非法的不诚实的或者有不正当行为的人，那这个实际上呢李文亮他一开始他只是在一个微信群里对他自己的小圈子朋友们讲这个事情发生了，而且他说不要外传，尚未确定，不要断章取义，所以呢他这个发这个预警的信息实际上还不是对公众的这个没有向公众扩散这个信息的这个动机，所以在这一个意义上讲，倒是他后来接受采访这一次，他才真正在某一种意义上成为那个吹哨人。
是的，
当然这个我们也不必纠缠这个事儿我只是说呢，严格意义上，在他发微信的时候，他还不具备这个吹哨者的这么一个角色。
是的，
啊，但是我们想起的真正的这个吹哨人是谁呢？
嗯，
高耀洁医生、蒋彦勇医生、这些个前辈，他们实际上是直截了当的在揭露一个组织或者一个机构啊，它内部的非法的、不诚实的或者有不正当的行为。当然，我们现在还是要纪念这个李文亮医生，这个是心同此理。
是的，
所以我想这股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嗯，
谢谢。
所以李文亮自己也说，他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他不是英雄，实际上也的确是如此。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平凡的人，政府容不下。李文亮等八位专业预警者的这个不公平遭遇，以及疫情血淋淋的后果，给中国人最大的启示就是言论管控的可恶和言论自由的重要。请看下面这个网贴，这个网贴写的是八人封口，九州闭户。人们仿佛猛然意识到言论自由有多重要，因为它关系到每个人的身家性命。我来请教胡先生，有人说李文亮之死和新冠肺炎疫情有可能呢在中国人中间引发一场言论自由的启蒙运动，目前已经有至少两封写给中共当局的公开信要求言论自由了。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文亮之死和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在中国引发了一场言论自由的启蒙运动。
嗯，
你就看新浪微博，我要言论自由，我们要言论自由的这下边有数以百万计的阅读量，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明。再加上这两天流传的几封公开信，还有许许多多的文章声明，那都是证明。嗯，因为由这个新冠肺炎病毒引起的大规模扩散，造成了灾害，那不仅仅是天灾，也是人祸，而压制言论呢就是元凶。所以李文亮的遭遇就引起千千万万人的这个共鸣，就所以我们看到这么多网民发出我们要言论自由的强大呼声。
嗯，
这件事就很有力的证明了言论自由绝不仅仅是少数知识分子的偏好，而是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命运。有网民就说了嘛，你能保证自己的嘴不发炎，但你不能保证自己的肺不发炎。这也就证明了言论自由是第一人权，因为一个人你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面临什么问题，你有什么愿望，你有什么需要，首先一条你要能够必须把它能够公开的说出来。那林语堂讲过吧，言论自由就是喊痛权。你痛了能喊痛，饿了能喊饿，那就不会造成大饥荒。你病了能把病情说出来，那就不会有这个疫情的这种大规模扩散。那人们正是从自己的切身体会中就深刻地认识了这一点。那么很多人原来一直讲啊，你说像言论自由这都是西方的概念，它怎么能和中国的土，在中国没有的土壤等等，那这种说法完全是站不住脚的。那事实上呢，正是国人所经受的没有言论自由，言论自由被压制造成的灾难和苦难中领悟了言论自由，尤其由此就引出了对言论自由的这种强烈的这种追求。那么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一个这个最有力的一个证据，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对这个对这件事情的它的进一步发展会促成更多的人加入到争取言论自由的抗争中抱一个很乐观的期待。
好的，我们再来看这个一张图片。有网友证实呢，一位高举言论自由标语牌的姑娘，她站在一个这个十字路口，这个路口呢，有网友证实呢，这个所在地呢就是上海杨浦区大学路的锦创路口，身后200米就是著名的复旦大学。我来请教张先生，为什么这一轮网络风暴中言论自由成为最强音？
李文亮走的这个当天啊，有司给我打电话来警告，就是说你以前说了就说了，就是你从今天起你不能再说了。后来我就回答呢，我说这个如果你们的媒体，如果我们这个政府不说假话的话，那像我这样的人也就没有必要每天在这儿说大实话。所以我不能担保说我从今天开始就不说话。我以前啊跟他们谈话的时候，喝茶的时候都是 我几次谈到这个宪法35条，我说这个言论自由是我的权利，然后有司们都是用一种一个是沉默，一个是用一种很异样的眼光看着我，好像说你这人怎么在中国好像不了解中国国情，还说这种话，就那意思，权力在我们手里，那宪法实际上在他们看来可能就是一纸空文，所以呢他们对于这个宪法35条的权利他们实际上是非常藐视的啊。我几次提示，我后来发现没有任何的效果，所以呢也由此可见，这个北京的警方尚且如此，那么武汉的警方就更不用说了。
嗯，
所以现在到目前为止可能这个都还在这样做，包括这个对陈秋实啊还有其他这个一些个披露真相的人士所采取的行为，都是一种封口行为。但是现在跟以往真的不同了，以往呢中国人他是确实是如此，就是不到这个生死关头他不会吼，就是让你任你宰割，甚至于我们看这个当年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时候，这个中国老百姓也是逆来顺受，这个禁止逃荒，谁逃荒就抓谁，他们逆来顺受啊，有个别干部开仓放粮立马就被抓起来，这个是这个判刑，所以呢这个中国老百姓逆来顺受惯了。但是你看啊，每个王朝到末世的时候，瘟疫饥荒这些东西出现的时候，大家活不下去的时候，那是要出大事的。这《义勇军进行曲》里有几句词儿还是真的很对，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因为他再跑他的肺里就没有气儿了，
是的
啊，他就死定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被迫的不得不吼。这就是说现在为什么民众要冒如此大的风险去争取呢，为什么言论自由大家过去不重视呢，现在重视了呢，就是因为要活不下去了。中共不是老讲生存权和发展权吗？现在中国人的生存权受到了这个体制最大的威胁，所以他们不能不吼了。
好的，
谢谢。
我们看到不仅普通民众呢表达了悼念李文亮的悲愤心情和要求言论自由的强烈愿望，一些体制内名流以及工商界人士也加入进来了。据报道，网上传言呢说人民日报上海分社社长洪兵的悼文在微信上疯传，这篇帖子是这么写的：我们愤怒于你的预警被当成谣言，我们伤痛于你的死亡竟不是谣言，你从来和谣言无缘，却被迫因造谣而拒绝悔过，现在因为不信你的哨声，你的国家停摆，你的心脏停跳，还要怎样惨痛的代价才能让你和你们的哨声嘹亮响彻东方？请教胡先生，媒体也难道也暴动了，也揭竿而起了吗？
洪兵的悼文我也不知道这话是不是真的，不过我知道呢，在不要体制外，在体制内，尤其是在新闻界法学界，那么还是有不少人保有良知，认同言论自由，对当局压制言论，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以来的这种变本加厉还是非常不满的，所以他们平常呢只是苦于没有机会表达，这次出现了这样的机会，所以他的价值、他们的理念就可以这个就表现出来，就爆发出来了。事实上呢，其实谈到言论自由这个问题，啊，从广大民众而言呢，自不待言；对知识分子呢，自不待言。那其实就是对于共自己，就是对于中共的官员，对于所谓那么他们也应该有切身的体会。你是特别是文化革命，这官员遭受了那么多的迫害，那显然也没有言论自由极大的关系。所以连习不仅习仲勋当年还提出过要求，这个希望能够制定保护不同意见法，那么当然也是有切肤之痛，可是现在习近平上台以来，不但有这个实行他父亲的这个遗愿， 反而他在言论自由方面走得这么远，这一点呢，其实他们的就包括在党内也是有极多的不满的。所以这次这个事件的发生，他那个他之所以造成这么大的声势，除了这个广大的民众，除了知识界之外呢，应该说也和体制内的相当一批这有良知的认同言论自由的人，他们的努力、他们的工作是分不开的啊。当然，我们要说这个就是什么暴动，当然恐怕还是未必按的有些夸张啊。但是呢，这个确确实通过这一个窗口，我们看到了不仅仅是这个民众，就是在体制内，他们对所谓政治的追求依然是存在的。
嗯，官媒的造反呢，我们不知道是真是假。但工商界名流的发声却是货真价实的这个大尺度。投资银行这个易凯资本的主席叫王冉，他在微博上写下这样的话，他说是时候反思一下根深蒂固害人害己的维稳至上的思维了。我们都希望维稳，但什么才是真正的稳？钢丝上捂住别人的嘴就能让自己站得稳吗？我来请教张先生，在中国至少在民间有人说要求言论自由已经汇成了一股潮流，您如何评论这种说法？真的是渐成气候了吗？
我相信这是一种社会共识，因为现在不仅是这个精英阶层感受到这个言论自由的重要性，而且连普通的老百姓、普通的网民，甚至不关心政治的原来可能只是玩玩游戏的年轻人，或者说90后、00后。他们可能也要关心这个问题了，因为死亡对于每个人来说，所以都是一个这个没法逃脱的这么一个背影啊，这么一个噩梦。所以呢，你现在如果你再不发声音，你的肺就不能呼吸了，而且我们看到就是工商界、企业界啊，他们和这个政府或者和执政党或者权贵利益集团往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但是呢，现在的问题就是说，这一次不仅是这种维稳的这个严重的恶果导致这个大量的人员死亡，而且导致了经济的停滞，而且呢，这个原来的很多经济的或者利益上的预期都没有办法实现了，那这个对于企业家来讲也是切肤之痛。由于没有了言论自由，可能他们也没有了未来的生存和盈利的空间。
嗯，
那这个是非常令人绝望的事情。所以我想在这个问题上，体制内人士、官媒人士，还有这个企业界、这工商界的人士，他们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都跟执政党在一条船上，但是如果船长要把这条船带到这个风暴中间去，导致沉船的话，那大家还是不愿意的。
嗯，
所以呢，这个时候我想这个各种不同的声音就会发出来，因为即便是执政党本身，他们内部的各个派系也得考虑，照这么下去，我们这个党还能不能执政啊？会不会被人民推翻呢？这些问题，我觉得他们肯定都在考虑之中。那么这个就需要寻找责任人。由于船长他集中了所有的权力，那么可能他也需要承担所有的责任。
嗯，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生死攸关，那捂嘴就不管用了。过去头疼无嘴，脚疼也无嘴，但是现在人命关天了，无嘴真的不管用了。
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张立凡先生和胡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我们时事大家谈继续关注热点话题，疫情当前各地复工，光荣上岗还是居家保命成两难。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